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36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长青理财专题节目已经堂堂迈入第4个年头，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仍然是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但是偶尔会有所调整，比如1月份就是改为第4个星期五的晚上播出。在节目播出之后，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和一些其他平台，视频呢也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祝贺 Laura 连续3年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保险证券行业华盛顿州前10名，并且在2025年荣获华州榜首、全美前100名，值得热烈庆贺。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在公司业绩名列前茅。疫情期间，在防御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那么今天呢 ，Laura 刚好并不方便参加节目，所以呢，我就先介绍一下他从3年多一点前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过去3年以来的一些变化更新。据我所知，当初小袁台长邀约 Laura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Laura 的初心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带给大家系统化的好的信息。因为在过去20多年的理财职业当中呢，他发现很多朋友想了解理财产品，但是无从下手，不知道去向谁咨询。平常碰到的很多信息，尤其是网上的信息，常常是片面的、单向的信息，或者是碎片式的信息，所以想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讲解，把复杂的信息简单化，让大家也可以受益。另外呢，在理财业务当中，理财和会计以及信托、遗产规划方面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所以Laura从一开始就常规的邀请了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参加节目。那去年以来又不定时的邀请不同的专业人士加入节目，希望能够在各领域当中更及时的给大家带来最新而且对大家最有帮助的资讯。那么接下来呢，想请今天参加节目的2位老师做自我介绍。首先邀请 Susan 老师，苏森老师也在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今年是他的第4个年头了，欢迎苏森老师。
好的，谢谢，非常高兴，大家新年好啊！真快哈，又到2026了，真的是每一期我们都特别期待，然后刷刷刷就过去了。那我呢是叫 Susan E 啊，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西安，古城西安，来到美国已经有今年是31个年头了。然后做会计这一行业也是28年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一行，就是见过很多这个客户，还有他们的困惑或者是他们的挑战啊。那也接到这个参加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也是非常荣幸啊。另外呢，向各位其他的老师、其他方面的专业人士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我的这个专业上来说，我是税务师啊，但是呢，就是对于理财，其实虽然说是相关行业，但是也是属于对我来说是一个跨界了哈。那么还有就是说律师这个方面啊，那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团队，我们必须要了解相互的知识。然后来才能够更好的配合去给客户服务，我确实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很深的感受。然后我们正如这个雅秋老师说，我们的初心就是希望能带来最新的、最及时的和最专业的知识，让大家都受益。希望能够继续有朋友关注我们，或者是那个邀请其他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的，
非常谢谢苏森老师。那么当苏森老师提到我们都学习了很多，其实我相信我是学习到最多的一个，因为我是外行门外汉，因为主持这个节目才有机会在节目当中提出很多的问题，都是对很多人有帮助。那么我每一次都坐在这里，当然对我的帮助最大，所以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给我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有不同的老师在经常的加入我们的节目。比如今天我们下一位老师就是邵敏华老师，他是应该是去年开始加入我们的节目的，非常欢迎敏华老师，也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那我也是非常兴奋啊，今天能够参加这一次这个节目。那我是去年参加过一期，然后这是第二期，就是一个新面孔。那我是就是刚才苏森说来美国31年了哈，跟苏森相比我就是个新移民，但跟新移民相比我也不新了。我是2018年移民到西雅图，然后呢到现在呢也是时间太快了，第八个年头哈，是非常快。然后我来了之后呢，我就加入了这个理财这个行业，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领域。那我原先在国内呢，我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然后呢我在国内有20多年的 IT 的从业经验啊，那也是担任那个惠普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啊，然后联强国际的区域销售总监啊。那么到了这个美国咱就华丽转身了。那经过8年的学习，那我现在也是有美国9个州的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的执照，然后呢在证券投资这方面也是 full license 哈，有3个 license 啊。那么我现在呢主要呢是就是专注于国内外家庭，就是除了美国家庭，国内家庭也是我的重点之一啊。因为我这里也宣传一下，我们的产品其实也是面对全世界人民开放的啊。那么我为国内外家庭提供家庭保障、退休规划、理财投资、遗产规划、资产传承全方位的家庭理财服务。那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这个节目上见面，我也希望在2026年开始有更多的机会一起来参与。好，谢谢雅秋老师。
好的，谢谢敏华老师的自我介绍。那么刚刚听到您这个全方位的理财方面的顾问，所以呢在今年开始的第一期，我们是不是请您先来全方位的给我们这个长青 理财专题节目，介绍一下这个理财方面今年大家可以特别的关注哪一些问题，或者是此时此刻哪一些知识常识是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可能很需要的呢？
好的，那今年开年哈，我觉得各家最近各家投资公司都在做一件事，都在预测说，哇，这个我们已经连续涨了三年了哈，这个因为大家在美国哈，所有的家庭都会非常关心股市的涨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家庭的大部分资产，包括我们退休账户啊这个健康账户啊，各系列的账户里面都是放着跟股指有关系的东西，跟市场有关系的。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不像在中国哈，可能有些人喜欢炒股，有些人不喜欢炒股，所以跟他没关系。但是在美国呢，这个股市的上涨和下跌牵动着每一个家庭，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家庭是不相关联的。那么今年年初呢，这一两个礼拜呢，所有的人，这个我们说大 V 们或者什么都在预测说，涨了这么久了，那到底今年又是一个选举年哈，这些都是跟这个股市上涨下跌息息相关的，那到底今年年底会是怎么样呢？是继续大涨呢，还是小幅上涨呢，还是会下跌呢？啊，这个说法也都不一啊，每一家都在发表意见。但是我觉得这两天最激动人心的或者是让人担心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政策哈，包括最近也有格陵兰岛的事情发生是吧，昨天的股指就是给大家一个很惊讶，不过我今天看感觉好一点了。所以今年如果说用两个字来概括股市的特点，那一定是风险啊！我相信这个也就是所有的人现在此刻非常担心的，就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啊。那么特别是一开年就有好几件事大事情啊，已经影响到了股市的上上下下。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在今年所有的客户们或者我们每个家庭都会对这个就是风险这两个字有一个更深的体会。那么我想在今天的这个就是节目中，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如何来管理风险，如何在这样风险很大的这个市场中，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多的选择让自己做好向下的保护，市场向下的保护，也做好市场上涨的机会，这样的一些策略有没有？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具体的在这方面去聊一聊。
好的，谢谢敏华老师。那么通常我们听到风险总是知道高风险可能是因为有高的收益，那么越是平稳的没有风险的嘛，可能就是收益比较小一点。所以我听到从前有人建议，就是年轻的时候因为你还有很多年可以去赚钱，所以你比较能够接受高风险，但是年纪大接近退休或者退休后的人士就最好不要太冒险，为了高获利而去做一些高风险投资。那么所以今天是不是能够请您在这个风险管理从产品方面去分析一下，就是哪一些产品在风险管理方面是比较对很多的不能够接受高风险的客户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好的，那其实呢就是每个人对风险的接受程度都不太一样，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是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没有标准对和错啊，并不是我能接受高风险我就是对的，我不能我就错的，其实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合适和不合适，你选的产品是符合你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的，是适合的，至少一点你晚上睡得着。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比如说我是不太能接受风险的，但是呢我选择了一个高风险的东西，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投资产品你一旦选择之后，你可能真的就是这个吃饭睡觉都不安心了，再慢慢的就加上一点小抑郁了哈。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上没有对和错，只有适合不适合你自己。当然了，我觉得也补充一点，就是说到没有风险，那么我很多朋友最近也一直跟我聊说，哇，股市上上下下很害怕，其实去年年底就害怕了，那原因不是上上下下，那原因是因为涨太高了，天天冲新高又害怕，说不敢进去。 那其实呢，他说家里很多钱都在定存上，就是说这个才安心啊。那我觉得定存的确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的确是比较保障的一个投资产品的选择。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产品，就是说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扩大了解这些产品之后呢，可能就是对你的选择会更多。那我今天我想就是非常重要的想介绍两类产品，我们称一类叫全保护产品。全保护的意思是说，往下跌的时候你是不跌的啊，往下跌的时候，比如说我选了一个标普500这个指数，往下跌的时候你的损失是大于等于零，就是不可能是小于零，不可能是负数。往上涨的时候呢，那可能你也不能全部拿啊，你会有一个封顶啊。那就像亚秋老师说的，因为你就是降低了你的风险，你的收益也会被拿走一部分。那这类产品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很多家庭都用得到的。比如说一个就是说万能指数险啊，万能指数险它就是有这个好处。其实它当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产品推出来，也是因为经历了大的这个就是经济危机啊，那么很多很多人的这个投资都斩腰了哈，那么很多人受不了，就说能不能我可以收益低一点，但是这个产品呢能有一个保底，所以应验出来了这个就是说万能指数险。那它的就是概念呢，在这个有现金价值的保单的这个账户里面，你选择了比如说一个指数，那么随着这个指数的上涨，当它涨的时候啊，你是有收益的，当然是会有个封顶，比如说现在封顶大概在 10%-12% 啊，一年的收益啊。比如说你选了标普，那么如果涨的话呢，你大概能拿到的 10%-12%， 那每个保险公司可能对这个封顶的这个回报率啊稍有差异，但是不会差太大的。但是往下跌的时候呢，你是不跌的，你就是零。那么你想你的一个你的这个账户里面啊，其实它就是只会涨，阶梯上升，对吧？只会涨不会跌，长期积累下来，好，那你的收益其实是比就是没有任何保护的，随着指数涨就涨，跌就跌，这样的话呢，肯定更稳啊。我不能说绝对的收益会更好，但是更稳，好，更让你安心。那么像这样的呢，你看在这个万能指数险里面就是个特点。同样呢，我们现在推出了很多很多的年金，大家都知道哈，年金产品就是为了将来退休之后有稳定的收入，有保障的收入，对吧？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个钱放进去，我希望涨我有机会涨，跌不要跌了哈，一样的。所以凡是跟指数型的年金或者指数型的保险，它里面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计算的这个原理都是往上涨的时候啊，你是有涨的机会的，但是呢有一定的封顶，但是往下跌的时候是保底的，你不会跌。所以这个是第一类哈，就是我所谓简单一点说全保护产品。
对，好的，谢谢明华老师在刚刚这一段时间介绍这个全保护产品里的万能指数险，听起来呢就是有一个安全网的感觉，所以当然就会让不太能够接受高风险的客户觉得是一个好的选择，甚至是首选。那么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在广告之后接着谈。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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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36期，我们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是在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播出，偶尔呢会改到第4个星期五，比方说1月。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我们的音频会上传到电台的网站和一些其他的平台，视频呢则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在刚刚节目的第一段呢，我们是请敏华老师在理财产品方面做一些介绍，因为现在的市场呢可以说是动荡，也可以说是让大家不安心，因为涨得太久了，是不是盛久必衰？那在这种市场的状况当中呢，大家希望有比较稳妥的产品，因此就请敏华老师介绍了一个先是全保护方向的这么一类的产品。那接下来还是要请敏华老师继续的介绍其他的产品，欢迎您。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指数型的这个万能指数险，或者指数型的年金，它就是有一个我们叫托底保护啊，当市场往下跌的时候，那你是不会跌的。那么还有一类产品，就是说现在应该最近市场上也非常风靡哈，大家会有一个新的名词引进，叫 buffer。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 buffer 哈，缓冲啊。那么我举例说，这个产品如果我们投资了标普500哈，那么如果我选择标普500 buffer 20，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指数，当指数往下跌的时候，在跌20-20以内，你都没有存的，没有损失啊。那这个损失就投资公司，你买哪个公司的产品，那么这个损失就是由哪个公司来给你承担。那比如说是跌了25，那你的损失就-5啊，超过20的部分哈、啊、是你。那么如果在20以内，你就没有损失；如果正的，那 buffer 就没起到作用，你也没有任何损失哈、啊。所以呢，你看这个 buffer 就是说 buffer 20就给你保护了20，如果 buffer 10就是往下跌10%以内你有保护啊，10以外的就是你要承担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产品呢，这个一系列产品啊，现在呢也有年金产品啊，也是用这个 buffer 的概念，还有我们讲的这个 UIT 产品，这是一个投资品啊，这样一个投资产品，它有相关联的各种指数，纳斯达克指数、 buffer 指数，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半导体指数，都是这样啊，往上涨你有份啊，往下跌啊部分保护啊，就是说看你选择 buffer 10还是20啊，最高的有30，我看最近又推出了标普500100%保护，无论跌多少都给你保护。当然往下跌的时候给你有保护，那这个投资公司都做出了成本的，那么一定往上涨的时候你也是要被拿掉一些的啊。但是呢，这个相应来说，相比刚才说万能指数险来说，它可能拿掉的少一点哈、啊、就是说你可以得到更高的一些收益啊。好，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说呢，就因应了这个 Buffett 的年金啊，也是现在非常风靡的，叫 Rella 啊。那这个呢，因为它还是跟着指数上上下下，这个幅度蛮大的哈。这里还是要看看我们客户你的承受能力有多少。如果你对这个还是不太能承受的，好，那么你还是可以选择更安全的指数型年金哈。但是如果很多年轻人啊，本身就喜欢做这个投资的，然后呢，他又是这个希望是随着这个指数的上涨，他能够拿到的回报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其实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产品。那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就是 UIT 投资产品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门啊，这个也是可以的。那我看到呢，其实银行也有很多 structure 产品，其实一样的啊。所谓 structure 产品，也就是 buffer。那总结一句就是说，你买多少 buffer， 往下多少，你就可以得到多少范围的保护。那我们就由于这个 buffer 可以选择10, 20, 30不同，所以我们呢就把它就是叫成半保护啊，没有完全保护，但是呢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给你有一个保护了啊。好的，雅琴老师，我想我针对产品方面哈，我就先介绍这两大类。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其实除了定存利率，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保护性的产品的，特别是在这个风险比较大的市场的大环境下，其实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些选择啊。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敏华老师。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有全保护型的，也有半保护型的。那么当然在自己选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罗尔老师常常喜欢说的量体裁衣，就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么如何选择呢？最好是要去请教专业人士、理财顾问，这样子免得自己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之下做出错误的判断、错误的选择。那当然呢，在这个理财的产品方面我们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呢，我们还要请教的是我们的税务方面的专家 Susan 老师。因为今年又开年了，有一些税务方面的变化，我们去年就已经听到 Susan 老师提起，而且去年有这个大而美的这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一个政策，所以呢我们今年看一看 Susan 老师会带给我们什么新的知识。欢迎您 Susan 老师。
好的，谢谢。那我就分享一下啊。虽然元旦刚过啊，今年也是一月下旬了。那今年呢，首先2025税法变化真的是很多，不仅是有大而美法案，这里面有众多给大家的税务利好。那在华州的朋友呢，那个恭喜啊，又要交更多的税了。虽然说华州没有所得税，但是呢，这个它有资本利得税。另外呢，它的销售税啊，各方面，也是有大幅度的增加。那么对于自己有生意的人来说，或者是自雇的话呢，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大家以前可能不是太关注华州这方面的税务问题，总觉得华州没有税哈。实际上华州现在就是从去年来说就挺多变化的。那么首先我要说的呢，就是大家就是要开始行动起来，来准备2025的报税了啊。国税局的这个报税税季的开始呢是1月26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税局在1月26日以后他才开始接收税表，2025的税表。所以呢现在准备，但是呢有人说哦，为什么我 file 不上去或者怎么样，他还是没有开始接收，1月26号才开始接收，这是第一点。这个比往年都要晚哈，也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法案的原因啊。第二呢，今年也增加了有这个税的税表的幅度篇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原来我们只有10401第一页和第二页，然后就是 Schedule ABCD 是吧。后来呢这个因为各项税改 从2017年那个川普总统第一次做总统之后，就众多的税改啊，基本上每年或者是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税改了。之后又有这个 pandemic COVID-19 也更多的税务的利好了，所以这个表呢就搞得越来越长，然后有 schedule 一二三哈，那今年呢又加了一个 schedule 一杠 A 这个表 ，OK， 所以这是越拉越长了。那这个表是干什么呢？主要是来配合达尔美法案。其中对于啊，咱们说的平常听到的什么小费免费啊，还有那个加班费免费啊，啊，还有一些就是
免税还是免费？
免税 ，sorry， 应该是免税，对，就是这些部分它已经没有地方。在现有的表格内再加一栏了哈，它必须要另外开辟另外一页纸去来报这个东西。那么再详细的深入说一下这个小费这个收入啊，小费免税，还有这个加班费免税，那就是要大家要注意了，实际上是说在你拿到的这个工资表吧 ，W2， 拿到工资表的这一部分呢，那它是全部已经都交过税了，对吧？都已经扣了所得税啊，扣了这个工资税啊 ，Medicare 和那个 Social Security。那么是何谓免税呢？怎么免税呢？那是你可以把这一部分收入这一部分。可以有12500这样的数字，15000-12500这样的数字，这样的收入呢，从你的收入当中减去，所以它是一个 deduction， 它是个 deduction， 那 deduction 就是免税了，对不对？就是你就交的税少了，也就是说你应该交税的收入就少了，所以它是一个调整吧 ，adjustments to income。减去，从你的收入里面减去这样子，那么当然他也有，
请问什么人有资格从收入里面去减这一个 deduction 呢？
好的，非常好的问题，这就是说要说就越来说的越细了啊。那么说实在这个表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只是理论上有这个表 OK。 那么因为我们的用的是专业税务软件，到目前他也不敢 release 这个表，为什么呢？国税局的 guidance 还没有是特别清楚，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就是咱们说这个单人吧，比如你是单身收入在15万以下的话呢，那你可以有机会去做这个减税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你有小费啊，或者是你有加班费，你有可能，那也就是说你收入高了，或者你属于所谓的高收入的这样的人群的话呢，那你就是可以减的部分会要缩水，或者甚至于你就不能去减。啊，这是就是你会受到限制，因为你的收入的关系受到限制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说你从事的行业必须是常规要收小费的啊，或者是说比如说这是什么行业呢？餐厅这就不说了哈，餐厅什么美容美发这种服务是吧？个人服务的这种。赌场，对，就是有人给你进行一个个人性服务的这种地方，对吧？那你比如说像我会计师，我们不通常也没有人给小费，我们也不会在我们的这个账单上加一栏小费的哈，就是说通常这个行业是没有收小费或者是没有给小费的这种习惯的，所以国税局也从这个方面它有一定的就是应该说是指导吧， 也就是说，你不能随便给自己减，说我的收入减一部分出来，是因为我这方面是小费。那么今年的这个2025年的W2 就是那个工资表哈，如果你是一个服务性行业，它通常呢它都会有一栏你的小费是多少，那么这一栏呢，那就是通常你是收的，就是企业是收的，然后呢你收到的小费那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是客人专门是给你的，或者你们一起是就是说分享，不管怎么样吧，就说你会有这么一栏是有一个小费的。如果你没有这一栏的话，那你就是说也就不能去抵了啊，不能在这个方面抵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谈的都是规则，那么这个最后的表格出来呢就是见分晓，就是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和抵扣的方式，有这么一个利好，但是究竟多少人可以享受呢？我想就是应该说是就是工薪阶层啊，在这些行业里头，服务行业里面的工薪阶层可以享受到。那同理就是加班费也是一样。那加班费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大家都有的误区啊，就是说我本来是40个小时，我现在公司需要我又多做了8个小时，那我是不是8个小时都属于加班费呢？那一般人肯定觉得当然了，我这8个小时我本来是超过的嘛，所以应该算。但是根据国税局的指引的话呢，只有那个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才叫加班费。也就是说那8小时，你8小时比如说你是20小时20块钱一个小时哈，那你可能加班的时候是一倍半是吧，30个小时30块钱一个小时了，那么只有那10块钱属于加班费。OK， 剩下那20块钱不叫加班费，
这是常规工资。
Okay， 至少国税局的这个指引是这样的，所以呢有些东西可能是突破我们常规的认识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这些定义哈，经常会给我们就是很多很多一些误区。因为说实在我也认为，那我8小时乘以30应该是我的加班费啊，可是国税局不是这么定义的，
8小时只能乘以10。
对，也就是说给你多付的那一部分啊算是加班费，对，其他的不能给算，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啊。那
我还想插一个问题，就是在 deduction 方面，您刚刚讲到说1万多少，12500或者15000，这个是听起来像是一个 standard deduction 而不是 itemized deduction， 所以这是在小费跟加班费方面是不是也可能会分 standard 跟这个 itemized deduction 呢？
这个应该不存在。那个 standard deduction 就是标准抵扣和逐项抵扣是在 schedule A， 是在这个 A 这个表上面来见分晓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你要么是可以享受标准抵扣，你要么可以享受逐项抵扣，那就看你哪个高，对不对？但是呢这个Schedule 1A 这个刚才说的小费还有加班费，这个它是独立于Schedule A 之外的另一个抵扣，所以他们不在一个表上，所以也不会说是就是混淆在一起，你要另外有再有一层限制，所以他们是完全分立的，分开的。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苏森老师的说明。那么大家可能也跟亚秋一样有点这个糊里糊涂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听。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的雇主是否威胁要举报您或您的家人，只因您维护了自己的劳动者权益？这在华盛顿州是违法的。作为一名劳动者，您享有各项权利，无论您的移民身份如何。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进行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电话号码是18662197321，1866219732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但是这个月是改在第四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的长青理财专题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会谈到很多理财方面的问题话题，也会介绍一些税务啊，或者是遗产规划等等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是先谈到了一些理财产品，那接着呢又谈到了一些华盛顿州税务的变化。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那么第三段节目呢，我们要继续请 Susan 老师跟我们接着谈在华盛顿州今年开始的一些税务方面的变化。谢谢您，苏森。
好的，好的，不客气啊。我们刚才其实大而美法案它还有太多太多的条款啊，我们在这里头就没有办法讲得太细哈。但是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就是如果你听到什么或者是在ChatGPT 看到什么东西，一定要建议你去国税局官网查一查这个规则。好，这个现在这种信息很乱，很多啊。另外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啊，现在啊，在因为这是钱嘛哈，就是交税啊、退税啊，有好多好多骗子。我觉得我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第一，如果你要是交税，最好是网上交税，在国税局的官网，它有 Direct Pay 啊，它有 EFTPS 啊，它有你可以建立自己的账号啊，可千万不要再去什么寄支票之类的了，很容易被盗。啊，另外呢，你以为你交了，可能没有，就是说和你的账户对应上。如果你通过刚才我说的几种方式交的话呢，一般来说它都有一个这个 confirmation 啊，确定，然后呢，你也可以随时到自己的账户上去查看，避免这个身份被盗啦，或者是你的钱没有到账了这种情况吧。这是第一，建议大家现在这个国税局的官网还是比较有用的哈，去建一个自己的账号。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国税局这个咱们不能说这么绝对了啊，过去是绝对不会给你 email 的 ，email 任何的什么 notice。我觉得如果谁现在 email 给你说是国税局的话，你也要一定要看好这个 email 后缀对不对，是不是什么 Russian 啊，是不是什么的啊，就说也很这个很多就是说诈骗呐、啊，让你 click 这个 link 啊，你可能就是会给他这个白白骗去很多钱，所以呢，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哈。第三，如果你要是给国税局要回复什么，信息回复一些他给你发的一些信啊，让你去验证身份啊这些的呢，也一定要找就是官方的渠道，可以去国税局的这个办公室，或者是呢用国税局的这个上传的工具，他会告诉你怎么上传，去上传避免诈骗或者是身份被盗。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特别 特别要强调和这个强调的事情了啊。另外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不喜欢依法啊，他们总觉得我都这个记了都几十年了，那你如果实在要记的话，一定要是用那种有回执的信去记啊，支票也好，这个信那个税表也好，这都是很容易被国税局说你晚了，或者你没记，我们没有 record， 这种很事情很多啊，所以只是想提醒啊。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想分享一下华州的一些税法啊。华州我觉得最让人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资本利得税。那资本利得税呢，就是这方面这个也不是第一年执行了，但是说实在的还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卖股票有资本利得这种事情可能不是年年有，你也不是每年都能达到他那个需要申报的这种标准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的人说哦，我卖房子了，我要不要交华州的资本利得税？好，答案是你的房子的这个资本利得你是不需要在华州交资本利得税的哈。那么什么需要交呢？简单的说就是实际上就是你的股票的收益，或者是叫投资的收益啊，那个就是可以简单理解为是股票啊。那争的是就是比如说你有1000股苹果或者是微软的股票，你一下赚了30万，那你得要给那个华州交。华州现在是7%的这个资本利得税啊。如果你要是资本利得再高了，超过100万，那你就要交9%了。所以呢也是挺厉害的。而且他交的时候这个他有的人不是延期吗？有的人延期，那他可能在4月15号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要交华州的资本利得税。那我们作为这个税务师，我们也不知道你今年赚了多少钱，是吧？那个可能就是，但是这个税呢，税费呢是4月15号就要交上去，也就是说延期是延期申报，而不是延期交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人很多人有这个误区。啊，我就钱都全额交了，怎么还罚我款？而且华州罚的特别厉害啊。那么就是要注意，如果去年股票赚的还不错，一定要来评估一下，你要不要还要再给华州要交一些？这个是很大一笔钱啊，这个。是今年啊，我看2025年应该是27万多，27万8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申报或者是缴税的一个标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赚了这个30万哈，你的股票这块赚了30万，那你超过27万8的这个，你要在华州要交7%的资本利得税。如果你是小于，比如你只赚了25万，那你不需要给华州交税，因为所以它应该是有一个减免额的啊。所以呢，这个而且之前的资本损失，如果你之前前些年吧，还有资本损失的话呢，你还可以去扣减今年的这个资本利得。当然这个必须是个长期的资本损失，这说的就比较细化了哈。那如果你有这样方面的情况呢，可能是需要要会计师来给你评估一下的。对，这是华州比较重大的一个。另外华州的话呢，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吧，我觉得就是2025年的10月1号以后，很多 很多行业的需要现在需要收这个销售税了啊，比如说就是教课就是这种授课，它叫 live presentation， 以前是不用收销售税的啊，只是收这个服务费哈，或者是说咨询费，但是现在要收。这个企业要收了，企业要向客户收，所以呢，再代收代缴到华州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还有就是有一些服务，比如说保安服务，还有 IT 服务 ，IT 这里面就包括设计网站呐、这些的个人服务要收这个销售税了。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吧，尤其是自雇的，可能应该是收到华州的一些通知，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不要最后来个 surprise 啊。我觉得华州可能对于大众比较就是普遍化的影响应该就是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华州的这个遗产税，原来不是免税额是220万嘛，然后之后是20%的这个税啊，那个 estate tax， 现在这个税这个额度免税额度涨到300万，但是呢最高的这个征税的税率已经涨到35%了，所以是很恐怖的一个调整。对，那华州这方面我就分享到这儿，姚秋老师。
好的，谢谢您。那刚才呢，在听到您说这个资本利得的是股票主要是投资的收入才会需要付资本利得税，那么我就想请教您，在投资型的房地产，比方说是出租的，这不是自己住的，那这种地产或者是房产的买卖会产生资本利得，就不需要交华盛顿州的资本利得税是吗？
对的，这个凡是地产 real estate 地产，它的收益都不用交华州的资本利得税，所有的地产 real estate 都是免这个资本利得税的，在华州。
好的，谢谢苏森老师的进一步说明。那么敏华老师刚才跟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也不算太多的这个理财产品，是不是还有需要补充的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敏华老师。
好的啊，谢谢这个雅秋老师。然后刚才苏珊讲了很多非常专业的哈，华州的薪水我也学习了很多，狂记笔记。好，那我再来补充一下哈，我倒是是这样觉得，因为我们刚才我介绍了很多产品，我们其实所有讲的这个风险都是市场风险、投资风险。那我在这里呢，也是一年的年初，我也是提醒啊，很多家庭可能自己不大会，就自主的哈，或者是自发的去做一个自己家庭的这个风险的 checking list。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作为我们来说是一个家庭理财顾问啊，其实我们觉得那个风险远远的不止市场风险。比如说我们现在家庭会遇到的哪些风险，比如说主要收入者如果出现意外身故，那整个家庭太太孩子没有收入，然后呢由于主要收入者出了这个，或者严重的就是出现了这个身故的风险，那整个家庭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这是我认为是一个家庭最底层的最重要的风险啊，所以这是一类风险。第二类就是说，比如说长期年龄稍微大一点，长期护理发生了，或者重大疾病发生了，特别是长期护理，现在费用是非常非常贵，每年大概十几万，那到未来会更贵啊。那这个医保又不保，那这个钱谁来出呢？往往让很多家庭耗尽所有的积蓄，卖房卖车，最后就是为了支付去养老院的钱。那这个风险是不是可以转移走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高科技哈，这个 AI 越来越厉害，我们人的寿命是不是越来越长？可是我们自己账户的储备没有那么多，那么也就是说长寿风险，活得久了钱没了，那怎么办？其实这一系列的风险，其实我认为在家庭，整个家庭来说是更重要的风险。那我们会不会学会，就是当我有这些风险的时候，我学会用一些工具去对冲它？比如说我们讲的身故风险，保险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对冲身故风险的。那我们可以给房子买保险，给车子买保险，可是我们就不愿意给人买保险。其实我们人才是要最最重要的，第一个把保险买好的哈。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人寿保险上，你加个 rider， 可能你这个长期护理险和重疾险都有了，成本很低的，但是可能你就是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也是加上 rider， 这个风险也转移了。那么刚才说长寿风险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收入型年金去对冲，社保金可能不够，但是你买了给自己买了年金，这个一旦拿钱就是拿到终身了，它是 guarantee 终身发放这个收入的，所以呢，这个也是规划好了，你就可以对冲这样的一个长寿风险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家庭刚才除了这个市场投资风险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种风险，如果我们能够咨询专业的人士，提前做好规划，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安心无忧的哈。好的，亚秋老师，我就补充这一些哈。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敏华老师给我们的补充，还有等于是提醒，提醒我们每一个听到节目的朋友呢，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家庭理财是不是能够转移风险或者是规避风险。因为说的不好听，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总是有准备比没有准备就强得多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请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在市场投资风险转移还有家庭理财风险转移方面的一些产品啊，还有选择等等，还有苏森老师在大而美法案的报税方面跟我们稍微提了一下，但是细节还需要以后我们继续的努力。那么主要苏森老师是提醒大家，华州有很多的税务的改变，包括资本利得税啊，还有小费啊，加班费免税啊，还有一些销售税行业也增加了，比方说 IT 的服务啊，保安服务啊等等，所以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在今年报2025年的税的时候，在很多方面可能会有所改变。我们非常谢谢苏森老师跟敏华老师给我们大家的专业说明和分享。现在跟您介绍一下他们两位的直接联系的方式。首先是 Susan E 易雅红老师，他是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电话号码206-465-3583 206-465-3583。邵敏华老师是一位全面的理财顾问，电话号码425-698-7089 425-698-7089。今天非常谢谢他们两位，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